史乐来到寺中，大和尚佛图澄将史乐引入密室，小声道：昨天晚上大殿脚上的象轮灵音道，秀之替力往，普谷勾土当。这是结语啊，秀之是军队，替力往是出征，普谷是刘耀的护卫，勾土当是捉。此言君出捉得刘耀啊。为让石勒相信自己的话，大和尚佛图澄又命一个不满12岁的童子戒斋七日，取来麻油和胭脂，亲自研于掌中，举手让童子看，掌中光辉灿烂啊。童子大惊道啊，有许多军马见一个人个子很高很白，用红纱纱捆着双臂。佛图澄对石勒将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，说道：掌中人就是石勒。石勒听了十分的高兴，厚赏了佛图澄。其实这是佛图澄用了变戏法中的障眼法。佛图澄久在军中，对天下大事十分的了解，刘耀败亡亦在他的意料之中，因此啊，采用了多种办法取得石勒的信任。石勒已下决心攻取洛阳，可是还有些文武大臣有不同的意见，请求见到大王。石勒下令内外戒严，有敢见者斩。朝廷上下为之肃然啊。这天五谷早朝，景阳中响过，文武百官入殿，石勒神色严肃道：孤意已决，今日发兵洛阳，擒捉刘耀，以定天下。诸臣务必各司其职，奋勇向前，立大功者加官3级，赐侯爵，悬索不尽者立斩。石勒连下3道诏书，命将军石堪、石从及豫州刺史陶豹等各统现有大军汇集营养，命石虎进据石门，以左卫将军石遂都督中军事。石勒亲自率领步骑4万赶赴金庸，汇集陈稿。此时已是初春，大河开始解冻，刘兵顺风而下。大军到了，刘兵十分平静。大军集合完毕，刘兵大至，声若巨雷呀。众将感到奇怪，石勒大喜：哈哈哈哈，这是神仙显灵，神灵助孤讨伐刘耀，必获全胜。随即命名这里为灵昌经，于是神灵在此相助。石勒对徐光道：刘耀集重兵于城皋关是上策，阻挡在洛水是中策，坐守洛阳是下策，必然被擒呐。于是石勒集驻军于城皋，步兵6万，骑兵27000。刘耀不安抚将士，专门与那些宠臣一起饮酒博戏。一天呢，刘耀又与几个宠臣饮酒作乐，让30多名年轻的宫女排成2队，光着身子跳舞。刘耀从小就爱饮酒，日饮数斗啊。这天刘耀从午时直饮到子夜，已经是醺醺大醉呀。和几位宠臣脱光了身子，加入正在赤身跳舞的宫女行列，一会儿扯过这个宫女，一会儿又搂抱那个宫女，一会儿又同时倒下，又相互扶持着爬了起来，口中还乱喊乱叫啊。哈哈哈， 这就是天子之乐，寡为天子骄子，天下女人人由寡人取乐。左右两位侍奉大臣见刘耀太荒唐了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一齐跪下道：皇上身为天子，应以高尚的道德行为教人，怎么能学桀纣之徒呢？一个宠臣也说：这两个奴才骂皇上是桀纣之流，这不是造反吗？两位大臣怒道：你等是皇上的宠臣，本应规劝皇上修身养性，但你等魅惑皇上，使其成了桀纣之徒，苍天有眼，是会遭受报应的。刘耀大怒啊，这纯粹是妖言惑众，快将两个老贼斩首于中。武士一拥而上，将两位大臣推出去斩了。刘耀醒酒之后，发现杀了两位执剑的大臣，心中十分的后悔呀。这时候刮起了大风，那风自北吹来，拔山摇树，洛阳一城的树木刚刚萌芽，便被一颗颗连根拔起，如同一场的浩劫呀。大风刚停，又是昏雾弥漫，如同暗夜。刘耀十分迷信呐，心想：大风拔树，迷雾塞门，都是凶兆啊，寡人可能要遭受天上的报应了。就赶紧跑到郊外祭告天地，请求上天宽恕。大臣们都很着急呀，齐声就说：石虎已经进攻石门，石勒大军云集成皋，如今还求什么上天保佑啊？那不是浪费时间吗？还是调兵遣将，自己保佑自己吧。刘耀到了这个时候，才商议增加颍阳守兵，堵塞黄马关交通。时间不长，在洛阳防守的将士同师军的前锋交战，捉到了师军的一名劫人士兵，送到刘耀的跟前。刘耀问道：石勒自己来了吗？他带来了多少人马呀？这位士兵答道：赵王自己来了，军事强盛，不可阻挡啊。刘耀听了，觉着事态严重了，心中暗道：石勒亲自率领重兵来攻，这是他已经决心要夺取洛阳啊。洛阳与长安不过数百里，唇齿相依，丢了洛阳还能守住京都长安吗？想到这里，刘耀脸色大变，赶紧下令撤回围困金庸的将士，在洛水之西列阵十余里。刘耀老年酒瘾更大，石勒来攻，刘耀上前命令侍从道：快将美酒取来。侍从献上美酒，刘耀一气儿饮了数斗啊，被侍从从扶上马去。刘耀跨在马上，摇摇晃晃的走了几步。这匹马号称神驹的大红马，再也迈不开步流。没有别的办法呀，刘耀只好改成一匹小白马。刘耀身高九尺有余，骑在小马上，双脚已经接近地面了，如同骑羊的一样，引得将士们是阵阵的哄笑啊。刘耀怒道：有什么可笑的？别看这马个头不大，却是千里神驹，到时候能腾云驾雾。刚刚走出营门，刘耀大呼：快取美酒过来。侍从奉上，刘耀又连饮数斗。来到西阳门，刘耀指挥在平地列阵。洛阳城共有十二门，东面三门，南面四门，西面三门，北面两门。其中西面三门由南至北，依次为广阳门、西阳门、吕河门。 西洋门与东洋门遥遥相对，街道宽阔，便于行军作战。环城河绕门而过，进退十分的方便了。有的将士伸出拇指就称赞道：“皇上真是神仙下凡呢，在此扎阵，进退自如，必可大获全胜。”到了此时啊，刘耀的将士仍在拍马屁，可见刘军之骄啊。石勒见陈皋没有刘耀的一兵一卒，大喜，举手指天，又指指自己的额头，这是天意呀！下令三军卷甲衔木，秘密择路行进，出于拱资之间。正行进间，探马来报，刘耀将士10万人马列阵城西。石勒喜出望外啊，你们可以祝贺孤王了。石勒率部骑4万人入宣阳门，升旧太极前殿。石虎率步兵3万至城北向西攻刘耀的中军，石堪、石松等以精骑8000自西向北攻击刘耀的前锋。石勒顶盔冠甲，出阖闾门夹击。石堪、石松率兵来到西阳门，与刘耀人马相遇。石堪催马挺枪杀出来，刘耀急忙命刘黑迎敌。刘黑催马横刀来战石堪，石堪知得刘黑武艺高强，自己不是他的对手，决心靠取暗去智取。两人接战也不答话，杀了30个回合。石堪感到体力不支时，拨马便走啊。刘黑一看，小小子，老老子刚刚玩上瘾来，你如何去了呀？飞马追来，石堪左手抓枪，右手从怀中摸出石块，反手向刘黑打来。只听当啷的一声，石块打在刘黑的护心镜上，落在了地上。刘黑大笑啊，小小子，一块石头能奈何老老子？快快回马厮杀！说着加鞭催马追了上去了。石堪从镖囊之中掏出了金镖，看到刘黑追到身后，突然反手掷镖，正中刘黑的咽喉，只听扑的一声，鲜血直喷，刘黑气绝身亡，跌于马下。可惜一员猛将啊，自知艺高胆大，一时粗心，死于非命。刘耀赶紧命人抡过了刘黑的尸体，双手抱住大哭啊，哎呦，天丧寡人大将，寡将如何呀？将军刘良就劝道啊，敌军兵势强大，不如撤兵长安，保存实力吧。刘耀大怒啊，休要胡说，寡人纵横天下20余年，一把五色剑神鬼皆惊，怎可无故言退？说吧，提五色剑杀出。石堪说，你这大年纪行将就木，快快下马归顺我朝，我主会念你与往日的情谊，放你一条生路。刘耀大怒啊，寡人贵为天子，秘主不过是一小小的胡奴，怎敢与我天朝为敌？看寡人用神剑取你的项上人头。只见刘耀从腰中抽出了五色剑，向上指了3下，又向下点了3点，大叫道：“神灵快来助寡人杀这胡奴！”那剑不仅没有放出满天的红光，而且变成了黑色，如同一条黑龙从刘耀的手中跃出，就窜入河中。 刘耀暗道：“哎呦，完了完了完了！老天将神剑收回，我快快逃命吧！”拨马向西洋门外跑去。石堪一声令下，率兵追赶刘耀。刘耀赶忙从腰中掏出酒葫芦，急忙灌了几口，觉得两眼昏暗，酒性大发，便狂醉狂奔。跑着跑着，他突然就跌入河中，还没有爬起来呢，便被石堪连扎十余枪，有三枪刺穿了身体。石堪怒道：“你这昏庸的假皇帝，再跑石爷取你狗命。”刘耀见人马已经散去，只剩下他孤身一人，只好负手就擒。石堪把刘耀带到石勒的马前。刘耀道：“石王啊，你还能回忆起崇文之盟吗？当年汉王刘渊欠汉将刘聪、刘耀、石勒等会攻晋都的洛阳，曾在崇文结盟。”刘耀到了此时啊，想以往的事情以来打动石勒。石勒让徐光对刘耀说：“今日之事是上天安排的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”就把刘耀关押在元河南郡守衙之中，请洛阳金疮名医李勇为他治疗枪伤。刘耀的疮病很重啊，石勒命人找来马车，让李勇与他同坐回相国。北院士三老孙孙基要求见见刘耀，石勒答应了。孙基捧过酒坛，满满斟了一碗，递给刘耀说：“蒲谷王官右称帝皇，当持重保土江，轻用兵败洛阳，起运穷天所亡，开大分持一伤。”刘耀见站在面前的这位老人鹤发童颜，神情清爽，心中又高兴起来了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您老这么健康啊，应当为您老喝一壶表示祝贺才行啊。石勒听了这话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连脸色都变了。亡了国的人还这样无干无肺，就该让老汉好好的教训他一番。石勒把刘耀带回相国，让他住在相国的永丰小臣，送来一些侍女陪伴他，派兵严密把守。到了这个时候啊，刘耀仍然是荒淫无度，饮酒作乐，昼夜不息呀。石勒想感化他，就让刘越、刘震等刘耀重臣骑上高头大马，带上家人仆从，穿着非常漂亮的衣服去看他。刘耀十分的感动啊，早就以为卿等成了灰土，时亡人后不杀你们，让你们活得很好，而我却杀了他的爱将石坦等人，辜负盟约太深了，落到今天的这个下场是罪有应得呀。